透视名利场，解读风月事，每周二晚，往事如风，和您一起聊八卦，追热点。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往事如风跟大家见面的时间了。上一周呢，我们已经预告过，说我们今天要继续的聊一聊我们看过的那些闲书，然后看过的那些闲片电影，和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是有多么大的不同。那么好，今天我们就继续这个话题，跟我们一起聊天的依然是我们亲爱的朋友小红帽。
Hello， 大家好。
啊，娜娜，哎呦，娜娜刚才是不是掉线了？但是没关系，她应该，他应该会马上就回来，我看见他已经回来了。那么好吧，我们就先等他连接音频，我们继续开始我们的话题。我们上一次有聊到说我们看了很多漫画，然后还有很多杂志。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在聊一聊这些漫画这些杂志。当时我们陪伴我们成长的两个杂志，一个是当代歌坛，一个是看电影，都现在都已经休刊了。我想问问我们的朋友们，在你们的记忆当中，你们还有什么当年看过的那种就是杂志类的东西会让你们现在都还比较有印象的？茂茂你有吗？
神奇的故事会
啊，对，那个
就是感觉现在小时候不是太觉得，然后现在想起来觉得故事会是感觉就特别像比如说现在微博上那种有一些那个账号，那个账号就在类似于叫你绝对想不到，或者什么、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诸如此类，就那个感觉。
很多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市井故事，就故事会给我的感觉啊，你们都看名著吗？有点像现代版的三言二拍。
对，它好像市井，但是里面有时候又有一些灵异。就是当时，你记得那个有一个节目叫《走进科学》吧？
哦，对
对，还有一个神奇的节目叫《走进科学》嘛。就故事会里面很多那个小故事啊、特别像《走进科学》的，就是每一集的上集，就不是像下集，像上集，
没有后面，
因为它没有结果。对，就特别像《走进科学》上，特别好笑。
说起走进科学，我真是想起来，走进科学有一回特别经典的案例，我不知道你们看过那一集没有，就是说山村闹鬼，然后说的很恐怖，然后弄的那个什么，就是什么有都那种鬼影的那种感觉，大半夜的坑坑唧唧的那种声音。后来好像说是什么，说是隔壁邻居就是失眠胃痛还是哪儿，反正就是哪不舒服，就是半夜哼哼，你知道吗？给我气坏了，我是
对，
就是走家的汗毛都立起来了。你给我说这个，
对，当时走进科学这个在就所谓网民圈里走红，不就是因为很多类似的情况吗？就是前半节吊足胃口，就觉得哇天哪，这有什么事儿啊？对，然后后半节都是类似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结果是
对对对完全
结果是谁家的那个什么电线短路，诸如此类。
对，总而言之就是真的是非常科学。你当是灵异故事看，但是它真的是个科学。
对对，当年的故事会很多的故事就是上集，就是没有结果的灵异故事。
真的是。来，娜娜，你有什么记得的，就是比较让你印象深刻的这种就是小杂志吗？
我觉得就是看电影吧，看电影是比较有印象的。你那个故事会其实我也看过两本，但是我觉得每次那个小册子印刷太不够精良，一摸跟感觉一手有墨要掉一手的样子，然后那纸张吧也感觉也很后来乱想，那种特别薄的那种。我觉得那个主要是颜值不够高，所以我看的比较少。
故事会的场景是在什么场景？就是咱们那时候不是坐火车嘛，对不对？坐火车的时候，然后在火车上面经常会推着小车有人卖，或者是你上火车之前你就买一本，又便宜，然后又是各种奇情汇聚， 就是让你在那个旅途中，然后不寂寞，有没有这个感
对，
觉？
而且你可以看完了，如果不想这个增
对。
加你包的负担，扔了可能也不是太心疼那种。我印象中，比如说像什么当代歌坛，后来可能是没涨价的时候吧，可能是9块5、10块，大概这个价位的时候，我记不清具体数了，就是大概这个价位的时候，那时候故事会是5毛，后来可能涨了一
我
点，
不
可
知
能也
道。
就是1块1块5，大概这个比例，所以就是物不一定美，但的确价廉，是吧？
对，我记得
嗯，
当时还有一个很有，他还有很多那种是系列故事，就是什么喝酒的那个出丑啊，或者喝酒出现灵异事件啊，反正就是这种喝酒的各种各样的系列故事，都挺好玩的，就是感觉还有一些就跟故事会。有点类似，也是经常出现在这种什么，候客就是那个候车大厅的这种，还有一些东西叫，你们有没有经常听到就是刘德华死了这个叫卖，那些奇怪的地铁小报或者是这种小的这种叫什么来着？就是地摊杂志经常以这种特别惊奇的这种那个就是噱头来吸引你去买，我还真是买过一次，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去死吧，全都是假的。
那个，因为比如说北京以前不是地下通道非常多嘛，当然现在可能也不少啊，只不过现在因为改造很多改造了之后，不是像以前的地下通道了，以前的地下通道是那种阴森森、黑漆漆，然后飘着尿布的味道，你懂我的意思吧？就
尿
是
的味
是
道，听
是
起
是，
来说。
对，就是是是那种效果的。然后再有一个人用个喇叭在那个通道口给你喊一个重大消息：刘德华死了，什么什么那种，就这个效果的。
是，哎，说起来还有像这种，除了这种之外，其实也还有一些就是印刷比较好的、比较高档的那时候的，你们看过那个《服装之院》吗？
哦，嗯。
对，我大概是我高中的时候，他创刊，哎，年纪又到了，然后
这个还有吧？
还有，但是就是，现在就是几大，
世界啥啥啥啥，是
对，
那个
世
带
界
世
服
界
装
吗？
之院，
啊，对对对，
就是世界服装之院，然后
对，对
Vogue，
对对。
他卖的特别贵，我记得那个时候，你想我高中的时候，他就卖16块钱。
对，我还曾经还追过一段时间的那个 Vogue，但是后来发现，嗯，算了吧，上面的东西我也买不起，上面模特的身材我也没有，然后
但是就是很
就
好看，
罢了。
而
啊，
且
对，
它，
但是真的是好养眼啊，
对
嗯。
对对，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小镇上大家，我第一次穿皮凉鞋都是在大学之后，你就想想我们那个小城市有多么的土气，感觉像是另外一个地方一样。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会相当于买它，就像接触外界一样的感觉，所以当时买了
哦，
好久。
你这么说，我也突然想起来，我好像高中或者是大学刚开始那2年，好像那个买过一本杂志叫《视觉》，
啊，对，那个
这
是
特别
刘
厚。
广当时是不是在那儿当过主编？
这谁是主编？我不记得，我就记得那个杂志特别厚，比别的杂志一本抵3本那种感觉，就是也是好像也是视觉艺术那种那种，不知道是不是服装，可能都有吧，就是
他还有，
嗯。
对，他比较那什么一些，
对，我觉得
好
那个
像这
也像
类什
您那
么。
感觉，
好像这类跟服装呀什么的这个有关系的这些杂志都很厚，我印象。而且
很好，
我现在
嗯。
想想，其实上大学的时候可能也挺闲的，也是哪本服装，它有的时候不光是服装，还有化妆品啊什么，就是相关的嘛，所谓时尚类的。然后它里面会有那个家业，就比如说谁谁谁家出了一个什么新品。然后他不一定是送那个新品，但是说你凭这个小页，在比如说北京哪个商场去专柜可以领一套小样那种。那时候就是上大学嘛，然后闲到坐着公共汽车去领那个小样，就好闲，嗯。 那个时候，对，确实有这种情况，就他经常会在里头是那种，就是那种塑料的那种，就是小
对，加一些小，现
做。
在讲小样呀什么，去领的那种，按照现在的规矩，可能都不算小样，算中样。因为
对，
我
他那
去
些
领
都
过
很
一套，我想想，资生堂的一个什么，你想它可能大概 一个水，一个乳，一个什么，一个什么，每一个都有个至少5毫升、7毫升的，然后一袋5、6个，那已经算中样了，对吧？按照
对，
现在的标准，但是现在想
嗯嗯嗯。
想就当时真的是闲到，就是那时候公共汽车用学生卡还是2毛钱，
哦，那
然
你
后。
们大城市才有这种福利待遇，我们只能在里头拿那种，就是他赠送的小样，他有的时候还会赠送香水，会那种，会有一
一
页，
片
有一
片
个
是
是
吧？
一页的
嗯，对，
那
片
种
面让你
香，
闻一下那种。
对，我就会
对
把它
对对。
插到衣橱里面，然后。
哎，但是我当时就体会到那个他们传说中的说柜姐看人，就化妆品柜的柜姐看人。
那个
我原来只是听过这个说法，然后没有感觉，因为就是个学生嘛，那我穿的肯定就是很学生。而且那时候在北京，按我妈讲话，我去了北京之后穿的更土了。
家里
然
人，
后，对，然后就是被我妈嘲笑过，就是打大一下学期吧，可能大二开始就开始嘲笑我，就已经不太愿意让我自己去买衣服了那种，就是说我好土啊什么的。然后，哎，这个没关系，土就土吧。然后你想就穿着那个所谓的土的样子，然后去化妆品专柜，不管他是领什么，但是柜姐就全程是没有表情的。就是后来想起来，可能我运气还不错，他只是没有表情而已，没有说特别臭的脸。但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因为你在外面，你比如说在美国这边，我们哪怕去专柜去试，我去试粉底的色号，其实我一般都在网上买嘛，我很少也会在专柜买。我哪怕去试粉底的色号，那都不是柜姐，那是柜奶奶，柜奶奶都是，对吧？笑脸相迎的，一般。就现在想想，那是北京有一商场吧，还是哪儿啊？我记不清，反正是那种大商场专柜。然后哇，那个柜姐的脸，我就记忆犹新。 那
那个时候北京，
你现在回去小红帽，那你妈对你的这个衣品有什么评价吗？
我现在，哎呀，到美国之后就更土了吧。
对呀，啊，我
不
就
好
说，
意思。
那阿姨会不会
不，
说你？
但还好，因为这个我本来就是走运动风的，所以呢，也就那样了，就是已经土到一个没什么再渴望下走的空间了，所以就还好。 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就是他们柜台经常会请那个就是品牌的化妆师来化妆，就好多小女孩去排队，你记得吗？我当时第一次，因为我们小城市就不用说了，没有这种事儿。我是去北京之后有一次去西单那边，然后当时是一个是什么来着？是安娜苏还是你们记得当时很火的一个品牌叫做红地球，叫 Red Earth，然后就是。好像是他们俩之一吧，请化妆师来化妆，哇塞，水泄不通。我当时想挤进去，你知道我也不会化妆嘛，想让那个就是化妆师给我化，根本挤不进去。后来我就离开了，就感觉现在好像就很少遇到。那我回去有的时候也去逛商场，就很少遇到说还有就是说化妆师，然后在那儿给大家化妆，然后很多人在那儿围着的那种场景，好像就很少了。
对，感觉都不一样了。现在像那个，这不也是上大学的时候嘛？你记得那时候商场有的时候搞活动，
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些这个杂志，当娜娜刚才说是都比较厚，像这种就是这种杂志，其实也有薄的。大家还记得就是瑞丽吗？就杨幂呀、她乐怡莎呀，她们当年还当模特在那个地方。这种杂志他们
瑞
做
丽，
的
对
比较
对对。
薄，相对也比较便宜，然后里面的东西它就比较就是少女化。就是都市少女，然后就感觉是
对，
很
牌子
难
也
想
不一
象。
样啊。
对，我说
瑞丽
你
还有
像
吗？Lodge 里面的牌子跟瑞丽里
瑞
的
丽
牌子
还
都
有，
不
还有，但是现在
一样。
瑞
对，
丽
瑞
变
丽
成
里
了。
面是会有美特斯邦威的，对吧？你说那个世界时装之院是不会有美特斯邦
没
威
有
的。
错，
我觉得那个瑞丽的那个封面模特什么都挺好看的，那个可以拿着瑞丽去剪头发什么的，还挺合适，我觉得。
对，那个时候就是好多人都会拿着瑞丽的那个就是那个。杂志上面的照片，然后去剪那个，
更少女也更平民一点，
对，他们那时候很流行的那种羽毛式的那种剪法，不就是从瑞丽那边兴起的吗？就是那个刘海剪成那种羽毛状的那种，就是参差不齐。
我记得刘海有段时间斜刘海，你有印象没？就那他的刘海不是平的，他非要给你斜下来，斜成一个45度什么的斜下来。
对，而
杨
且
幂不是有一段时间一直是那样吗？
对对对，而且瑞丽会送的东西也很有意思，有时候会送那种小包，就是很小的那种小包，你们有收到过吗？就是可以装
就
点。
是他就在那个塑料袋里面直接就裹着了，
对对对
对
对对。
对，见过见过，我好像有类似物，但是我已经记不清具体有些什么。
当时还会就是后面会教你化妆，就很多，比如说怎么打腮红啦，怎么画眉毛啦，然后什么。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就是大地色系，还是从那个瑞丽上面知道的，就感觉很贴近大家。他的风格也基本都是日系的嘛，就是没有那么遥不可及，感觉价格没有那么贵的那种感觉。还有什么星杯，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一个日字旁一个金，那个星杯也是
哦哦，
差
哎，
不多。
那个杂志好像现在也还在吧？
对，他们都
在
还
吗？
在，
对，就很神奇哦，他们还都还在。哦，瑞丽还在，
他们
嗯，
是靠
不，
那
但是
个，
他们营收方式不一样嘛，那里面本来就是大体量的，其实都是广告嘛，就是它不是靠老百姓买去这个，不是靠发行量去那个走的。
但肯定也是要看发行量的，要不然怎
啊，
么
对，
会？
也是看，但是就说这个真的，咱们掏钱买这个杂志的钱不是大头，他可能也许就倒得慢一点，是吧？
没错，就是这样子的，啊，我们聊时尚杂志怎么就聊了这么久了？那好吧，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再聊一聊其他的东西。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广告之后呢，我们又回来了。刚才我们聊了一下我们这些消亡的杂志，我们这些记忆中的杂志，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这种时尚类的这种杂志。让人意外的是，我们刚才盘点了一下时尚类的杂志，很多到现在都还存活着，但是故事会现在应该是已经没有了。我们当时看的这种，以这种说故事的这种类型见长的很多杂志，不管他们是大大小小的，好像现在都不在了。上海一周，大家还记得这个杂志吗？也是刊登很多这种文艺作品的，是不是也没有了呀？还有我们以前，我现在记得这种讲故事的，还包括一个大家现在很红的一个报纸参考消息，当时在我看来，我也是把它当做故事会看的。每回上火车，我当时是就是我的大学的后半期，因为我转行做记者这方面的东西了嘛。我当时是几乎最后一年都是在北京混的。我当时去从成都去北京的路上，我就一般就会买点什么。买买就会，虽然我那时候已经看《南方周末》了，但是我也会买参考消息一起看。现在想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一个人怎么能既爱《南方周末》又爱参考消息呢？但是那个时候，我对参考消息的定位完全就是故事会的定位，就挺有意思的。他经
对，
常。
你是我第一个听说拿参考消息当故事会看的。
但是他确实是，他有好多的内容都是这种啊，就是他从
那
国外。
参考消息，在我的记忆中，是我爸到单位上班，除了早晨如果到的早，擦个地，
那种勤劳的擦地方式以外的事情，就是看参考消息。
对，就是可能我们看的部分不一样，还是怎么回事儿？他们那里头参考消息里头有大量的是编译自国外的各种报刊杂志的一些内容，然后里面
我觉得我爸可能主要看跟战争或者什么有关系的那些东西，的确是有可能看的重点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对对对，有可能重点不太一样。
就参考消息，对我当时来说就是读者文摘，就是这种类型的东西。它有很多关于就是美国的一些，特别是对美国的编译会比较多嘛，会一些美国的就是市井新闻的一些翻译，就是很励志的，就是那种读者美国的读者文摘的那种风格，很多鸡汤。然后里头有一些各种叫什么 Nancy Jack 的这种外国名字，然后讲述他们在另外一个国家发生的另外一些事情，就也是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啊，
假名儿，
不是假名，而是给我感觉，
我以为你
国外的另外一些生活，哦，他们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接触另外一个世界的一种方式。我当时是万万没有想到，这种就是我拿来看世界的东西，然后现在它是这么一个状况啊，它确实是。我当时是在想着这个杂志就是要死，可能这个杂志会这个报纸会死的比较快，因为他
啊不会的，你
对，没想到他这么红，
你得可以看是谁办的。就像这个电影频道为什么播节目经常与时俱进，因为电影频道不归中央台管
啊，就可以随便，
就他虽然是叫六套，但是他不是归他管。
我今天早上还听一个新闻说那个傲娇的六公主，说这个是怎么来的，
他为什么叫六公主、对对、这个是有关系的，为什么他可以随时改他的节目表，
对对对，说临时改改改单就都有那种，
他不只是临时改的，他真的是随时就是非常与时俱进，早晨刷到啥下午就改了那种。
好像是说去年情人节那还是七夕来着，放了一个电影叫他其实没有那么爱你。
对啊，你看到了。对，就是诸如此类，就而且发生什么事情都是随时的，像这个，我想去，哎，今年
说什么日本访华还是什么时候，说放了一个什么日本沉默那个电影，
对，就还诸如此类，反正每次跟日本有关系的都会放类似的，然后前两天又放了，又放什么了？我们这个节目播的时候，这个事情也许已经过去了，但是反正它就是与时俱进，因为它的这个频道不是归啊。这个什么管的、
对，我还想起来说那个东京奥运会的时候，然后就是那个好像不是有点小摩擦嘛，然后他就放了个电影叫鸡毛蒜皮不是事儿。
对，就是大家开玩笑说六公主的，如果六公主是一个歌手的话，她的歌单是属于叫怎么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人可以比她歌单丰富，就他的片单也是不能再丰富，就很神奇。
我觉得小的时候真的没少看六套哈，我觉得特别是
就跟
那个
鸦片有约，参考消息也是，参考消息人家不是说一般的这种你经济性、商业性的这种报刊杂志，所以这个东西倒不了。
而且电影频道还有一个神奇的东西，我不知道，就是作为业内人士啊，不。业内涉水人士，他们有一种东西叫做电视电影，你们看过这种东西吗？
什么叫电视电影？你举个例子，
就是
电视上
放电影播出的电影
啊，
你看电视上放电影，
就这个现在我已经能理解了，因为你比如说现在你看一放电视剧什么的，有时候就说这个电视剧这水平怎么样，一听就叫这个电视剧上星。
上星就是质量有点保证了，不能
上星就是上星是一种啊、上卫视是一种，就是这个因为很多老百姓上，尤其上点年纪或者干嘛的，比如说像都不用太老，就像我父母的那个六十几岁这个年纪，他们实际上用手机 app 看电视剧的可能性不是太大，他们不是太搞得定这个，还是要看电视。即使他说那电视可能也需要装 app 了，现在对吧？但是他还是用电视，所以卫视这是一级，上星、央视什么什么，当然最便宜的一级呢叫网剧，是吧？
对，
但是对于小老百姓来说，就是对于咱们这种用手机什么都看来说，其实这几个你可能在咱们看来看不出本质的区别，都是点开哪个是吧，什么什么视频去看。但是对于他们不同的这个来说，那个水平就差好多，然后地位也都不一样，
对，因为我当时为什么知道这个事情呢？是因为我当时我干这行的时候，我的主编同时还兼职给电视电影，就是给央视六套写电视电影的剧本，就他那个价格就非常的便宜，但是我现在就不说那个价格，就非常的便宜，就是因为就是说出来的话，我觉得会就是是不是有
影
找
响
到市
市
场
场是
之前，
吧？
对，就很便宜，然后他们的制造也比较粗糙，但是电影频道非常的好，就是我主编我们当时已经就关系还比较好嘛，就聊他这个事情，他们是给钱最痛快的，他们很多，比如说你给很多公司写剧本。就是三拖四拖，就是分头期、中期、尾期，然后就那个款啊，就是恨不得他都到了他播出了之后才给你最后那点钱。但是电视电影的钱，就是你给他剧本，他一次性就会把钱打给你。他拍不
公
拍
主
是
不
他的
愧
事
是
儿。
公主，是一
对，
个
就是我当时
完
觉
美
得，
的甲方，是吧？
对，敞亮，就是
完美的甲
央
方。
视六真的很敞亮。你别说，所以说虽然价格不算特别高，但是就是我们主编还是就是有空的时候还是愿意给他们写，因为人家真的是这种甲方真的很少见，一点不
对
啰
对
嗦，
对，
对，就挺好。
有钱少没关系，反正咱明码标
痛
价都
快，
这么说好的，对，痛痛快快的，这个对吧？大家可以再合作嘛。这是不是跟他的这个结构也有关系？因为他反正拿来自己就能播，我不 care 很多东西，
对，有一
他觉得
主要是。
不是播了，就是去拍或者干嘛。
对，因为就很多东西，你知道，就他需要买版权嘛，像国家出钱的话，或者是什么，他们资金没有那么充裕，他们的广告其实也不是说像这种商业大台或者是就是这种
对对
什
对，
么大网站那么手那么散，所以说他们就是真正有版权的，就是这些其他的片子啊。就是比如说现在比较新的那些片子，其实不多的，所以说他们就需要大量的这种电视电影，但他们又要天天都要播，就需要大量的电视电影来填充这个他们的空缺的这个空白的部分，所以说他们就有这个需求。
也可以理解。对，它既然叫电影频道，你说放个电视剧也不好意思，是吧？
就都得填电影，都老是
对，
放好像都没地方。
哪怕是分个上中下3集的也好嘛，就短一点的，但是不能
经
搞
常
太
会有。
长。对对对。
是，所以我觉得还挺不错的。所以你们说央视六套，我就想起我们当年这个，我当年对他们的感觉就是挺敞亮的。他们还跟，就是中我们当时是网，我是在网站工作嘛，我当时从来没有想到过还有央媒会来找我们这种网站合作。都中央六台有一次来找我们合作，要在我们这儿做宣传，我当时就惊到了，我说你们还需要这个？他说是呀，
好可爱！
我们是要自己自负盈亏的，还挺不错的。
对对对，还是很厉害的。
对，给央视六公主打 call，很靠谱的一个地方。
我
对
当
对
时记
对。
得他们那个有一个栏目叫什么"佳片有约"，每周周六晚上嘛播一个大片儿。我觉得那个时候在那儿看了好多，《泰坦尼克号》什么的大片儿那边都播。
对，
对，央视六套。
何止是说这个佳片有约呀？那时候不是有中国电视报嘛，他会那个给下一周的各个电视台的就节目预告，大部分吧，不一定很准确，但是绝大部分，那时候不都是先翻，一个是翻电视剧频道，一个是翻电影频道，看下个星期都有什么，然后拿一个彩色的笔画上。我那时候寒暑假是这样追片儿的。
对，而且那个时候还对对是有这种，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们我很多就是 TVB 以不 TVB 就是什么嘉禾呀影业很多老片儿，其实我都是在就是央视六套看的，像什么当时有一个什么独臂刀还是独臂侠，就王羽他
我
们
印
演，
象中，像《大话西游》这种，他都放了不止一次。
对，没错没错，
就
也
我，
是，
而
他
不只
放
是。
很多动画片儿，别的地儿都不放动画片儿。比如说，我之前做那个说的那个什么郑渊洁的那个什么魔方大厦嘛，他就放嘛，记
啊，
不记
这
得？
种恐怖的动画片，
啊啊，他都敢放，哇，那可恐怖了！舒克贝塔放了无数遍吧？
不，
舒克
这
贝
个
塔
我还理解，好歹郑渊洁在北京是吧？然后这个电视台也在北京，但是他那时候《大话西游》放了无数遍，我真的是觉得特别，
就是
不一样，这个频道真的非常不一样。
就大话西游，我觉得就是至少是上大学什么之前是看了跟没看一样的，是啥呀？
对，欣赏不了啊！对，很
对啊，我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欣赏不了周星驰，对我也看不了，我都欣
我
光
看
大话
西游还能勉强看，因为起码我朱茵实在是太美了。
嗯，
是吧？
嗯，
然后但不光朱茵、
嗯，
其实那里面那几个女的都很美，各有各的美法。但是朱茵简直就那时候就美到天仙啊！那个紫霞的那一眨眼，
对 对, 对。
然后，
嗯、
但是这个故事情节真的是、嗯、totally 完全无法理解，就是小的时候完全无法理解。
能说吗？
那个周星驰我都很早很不是那个很长时间都不能 get 到他到底哪搞笑，我觉得这就胡闹嘛。然后对我就那个时候好像还都是 VCD 那个不再往前就是那个黑色的那个方盒子那种的
哦就 VCD
那种啊对那种片放那个后来再往前发展就是 VCD 就还没有到 DVD 的阶段那段时间就是很多这种从香港那边传过来这种片子周星驰的是搞笑片嘛所以大家更喜欢看但是我就不知道哪好看
对那个时候周星驰自己去北大做那个做讲座嘛然后听了北大学生对他这个《大话西游》的解读，自己都惊了，说我还不知道可以这样想哦，他自己也是没想到，解读的你知道吧？就是这就是他们说的文艺作品出来之后，他就不属于演员，也不属于导演了，他就是属于大众，
属于他一个人了，
对，在
创
作了就对。
对，就是
像我这种肤浅的人，我就还是沉迷于
朱茵
的
女主角们的
朱茵的
美
貌，
不光是朱茵啊，那里面连莫文蔚、连蔡少芬，其实都是美的哦，真的好美。
春十三娘还是春三十娘啊？就是那个
对连铁扇公主都美的一塌糊涂啊！
对，
对，蓝洁瑛也是，就是都好美，那里面的人都好美。
有一段时间大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王家卫然后我把王家卫的所有电影都看一遍还把那个所有的台词都搞过来让反复的看啊。
哦王家卫
也是文艺女青年呀。
当年真的是青年。文艺女青年。
王家卫会拍他就是会把人拍得非常的美我对他比较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他拍那个春光乍泄和那个张曼玉那个旗袍的那个叫什么来的叫
2046是另外一个他跟那个、
啊、
那个男主偷情的那个对
就在嘴边
对让我们等你们俩可以先想想然后我可以继续说这个事情就他们香港导演我发现他们就是特别他们那一代的有几位导演非常的会拍女性他们是把比如说王家卫就是你说他拍那种女性那种迷离然后艳丽的那种色彩会拍得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徐克我是觉得他把女性的中性美拍得就是淋漓尽致然后那个周星驰呢周星驰笔下的就是周星驰不是笔下就是他电影里的那些女性就是因为个性而闪闪发光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就是真的还挺漂亮的就王晶你看王晶这个胖子虽然拍的片子就是质量良莠不齐但是拍美女也是那真的就是纯粹的就是那种女性那种咄咄逼人的美艳就是扑面而来就你必须要被吸引的那种感觉反而就是做
我觉得他们可能也赶上时候了他们也赶上时候了你说那时候那几个女演员不是那几个那些女演员
对就
是
性魅力扑面而来的感觉啊，
真的是美的各有千秋啊那个时候你看现在这个娱乐圈想抓出这么一大把美女在同一个时间好难呀
哎，那下一次
美女都去哪儿了
是的但是我觉得也不是说美女都去哪儿了好吧那我们现在先进一点广告然后广告之后我们回来再继续聊一聊我们美女都去哪里了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金线的司机所知 93% 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 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好，广告之后我们回来继续聊一聊。刚才那个茂茂说到，就是关于说美女都去哪儿了，我觉得可能是，其实现在的美女还是一样的美，也有很多就风情万种、很漂亮的女孩子。但是呢，就是可能现在有一种奇怪的情形是不太能够欣赏这种女人的性感，就是性魅力这个方面好像就已经大大的减弱了。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都是谈纯爱的这种女性的这种面貌。我觉得很多时候演员本身其实她不是说她本身的长相成就了她自己，而是说她整个妆造成就了这个人。就是所有的演员我觉得都是氛围美人，就有很大一部，就是当然除了某一些人他可能是确实是美，但是他给你就给我们呈现出来的美，这种是有氛围加持的，一定是在氛围的加持下他才会显得那么美。就好像就比如说林青霞，他其实就是我记得有一张照片是他和王祖贤就是在拍那个就是东方不败的时候，东方不败二风云之风云再起的时候，他们俩合影的一张照片。那林青霞下班之后，她就很疲惫，然后看起来就没有那种英气十足的感觉，就反而显得很温良贤淑，是多么贤惠一女人这个感觉。就但是她一上了那个就是电影啊，整个就是雌雄莫辨，然后就是照现在说法是什么，就是 A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说
法？对 ，A 爆了，
对对对对对，你不理解什么叫 A 爆了？他们跟我说什么阿尔法，什么意思？我到现在也没有。
这是另外一个平行世界的设定，这个太长了，我们下来
没
有，你可以简单的其实理解为，就是按照咱们现在这个世界来讲，它的 A 就是偏男性的那个特征，实际上就是英气逼人，实际上就 A 爆了，差不多就是那个方向。
OK， 就是宇宙大总攻是这种感觉吗？
对，因为在那个所谓那个世界的设定里面，除了男女这种性别以外，还有 ABO 另外一个设定，就是女的也可以作为 A， 所以她是女的 A 爆了那种，所以就大概这个意思吧，也是可以英气逼人。霸道女总裁，就这个感觉，
就是那种氛围感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对对对。
还有当时钟楚红，然后他们就他在那个他和张国荣还有叫什么来着？周润发一起演了一个是《纵横四海》吗？还是《秋日传奇》？就是他们，
反正就是啊，天哪，怎么能那么美？
对他们那个故事是他原来是。就是大哥的女人，后来大哥就是因就是周润发嘛，好像因是就是落海，大家以为他死了，他就跟张国荣在一起了。然后后来大哥回来，他们俩在舞池里，大哥已经是坐轮椅的状态了，然后在坐着轮椅，然后跟他跳舞的那一段。哦，我觉得大家都是说周润发有多潇洒，但是我只注意到，我说钟楚红也太美了吧。真的是非常
对，真的是这，就是现在不是有时候也说嘛，这个词儿氛围感美人，或者是氛围感怎么怎么样，还有一说有一些演员高级，就是他自带氛围感，就是他往那儿一坐，他可能没有故事设定，不是在拍剧或者干嘛，但他自带那个感觉就有了，有些就是
对，
就是高级所谓的高级嘛，就是那个时候。
就是演员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总体而言对我来说，他们是一个你是会想象到他可以拍激情戏的这种演员，但是现在的很多演员我就是想象不出来，他们就都显得比较天真的感觉，都是谈这个纯爱的这种感觉，就很难 就可能是整体的这个氛围已经不是像当年，当年就是都是有一种那种荷尔蒙吸引，就是喜欢营造这种氛围，那现在好像这种风气
现在好像不是很推崇那种说怎么怎么样，就像比如说像张雨绮一说什么就觉得她是全靠美艳或者是身材干嘛干嘛干嘛干嘛的，
她你看她其实没有
她行不
好本子，
她行不行先另说，但是真的是就感觉在这种环境下就是并没有让她会觉得这个是她的加分项，并不是说她的优势，就感觉时代不一样了。
对她你看她到现在她也没有说什么是特别多的好的角色给他，特别是
没有好本，
没有什么，
没有，
就是都
没办法
演很出彩的女二和就是女配角的那种感觉，就是
对，然后
虾味道
像那个，对，然后像我这两年看到一个有个女演员叫钟楚曦
啊，
就是我很喜欢她的长相，就是。他其实有一点年轻时瘦一点的林青霞的那个范儿，不是说长得那个像啊，他没有林青霞美，但是那个范儿是对的，但是都是那种骨感，然后大眼睛，眼睛大的有点过分，然后有点骨感什么，但是他某些角度没拍好的话，就会变成萧敬腾，然后但是后来我发现他其实也是属于那种非常需要环境衬托，要氛围。就是他拍电视剧的时候就是也土妞了，但是他拍的那些广告大片的时候有那个感觉是到的，所以就是现在就特别觉得啊，摄影师很重要，导演
也是很重要，其实主要还是说你这个就你根本就没有遇到这种题材可以给你拍，对吧？
对对对对，他们也没有这个机会嘛。
你想像林心如在跟那个 Netflix 合作那个华灯初上，你如果把你就想象一下，如果说把这个把钟楚曦扔到那个剧里头，她肯定是非常漂亮的，她就是适合那种就是有性魅力的，然后就是那种比较
对对对
繁花似
锦。那她你看她现在这两年拍的都是什么？演完了红五角星的这个革命女战士，然后又去演维和部队女战士，
对，
那
现在
她的美貌在那个环境下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什么本质意义的，
啊，是的，是的，所以说就非常的遗憾吧，就是感觉就是现在就是这种比较流行的演员，就是赵露思啊，他们这种甜妹，当然我也很喜欢甜妹了，就是我非常的喜欢赵露思，我觉得她真的是
甜剧适合放松。
对，就是但是说就是对于就是像那种大美女，但是像他们这样的，就比如说我们以前经常说，就说我是那个就是四川人嘛，然后我们旁边不是还有一个重庆嘛，我们就是说比较两地的姑娘，就是说成都的姑娘是那种甜妹，就是脸圆圆的，就是赵露思就是典型的成都的那种甜妹，就是很可爱，就是小乖小乖的，什么叫小乖小乖的，
然后更白一点，
对，然后说重庆的女孩就是那种比较艳丽高挑的那种大美女，就是说属于另外一种体系，但是现在呢，就是以前就那个时代可能更流行像重庆的那种，就是那种高挑白皙，就是大胸细腰那种感觉的，但是现在呢就基本上就是我们成都这种小小圆脸系的甜妹，就是在这个
我觉得我现在觉得你这样一说，我觉得可能跟这个现在男人太弱了有关系，
也有可能
他们 hold 不住大美女，
对，抱起来都费劲，
所以他们不是说真的要，不是说体力上要 hold 住啊，就是你知道那个心理作用上，所以他 hold 不住，所以他们就需要这些小鸟依人，为啥老是形容这个词儿啊，小鸟依人，因为大美女他们搞不定。对，因为大美女搞不定，那女生动不动出来就比男生高。这个，像我之前在深圳上班的时候，我一穿高跟鞋，我们同组的同事就很恨我，就是小男生什么的就当然不是真恨了，就喊我怎么这样，怎么又穿高跟鞋？因为我不穿高跟鞋也是全组最高的，
因为可能是因为
广东男生嘛，就没办法。
对，整个气场现在的这个女权主义也兴起了嘛，也属于这种的。可能大家女性一边是看甜剧，但是另外一边呢，就是比较强势的女性也越来越崛起了，就是这种情况。啊，
对对对，
真有意思啊。我们本来
想、咱们怎么从看的动画片串到了女演员身上？
哎，我们回来一下，我们本来是来聊书的，
对，很多电视剧、电影也是有书的嘛。
比如说呢？
哦，太多了。你就说我这个挚爱的名著《悲惨世界》，当时刚改成歌剧电影。然后我就，这是什么鬼？然后看这些演员，
对不对？
这些演员，我本身还是基本上大多都很喜欢的。男演员金刚狼也好，包括那个安妮海瑟薇，我本身都挺喜欢这几个人。安妮海瑟薇也属于大女人那种范儿的，
嗯。
然后，但是刚开始发现，歌剧电影第一遍看的时候很难受，因为咱们上一期我说过这个事情吧，就是我连那个连环画其实都不是很喜欢，就是如果有文字的话，我更喜欢纯文字，因为这个所有的这些角色在我的脑子中有我自己的想象，就是我顺着作者写的那个感觉去想象，但是不一定是别人脑子里的，就但是是我的。
对，
然后那个电影一出来，这几个人唱着就出来了，我真的是刚开始真的是不能习惯，然后到过几年再看的时候觉得还可以吧。
啊，我超喜欢那部电影，然后就从最开始
后来再看哈，第一部是因为就跟魔道祖师刚改电视剧然后书粉不乐意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就是先这个东西还没出来但是我已经不乐意了，是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因为觉得你怎么写你怎么编你怎么弄也弄不出我现实的效果，就包括像哈利波特也是，哈利波特那个拍第一本第二本还好，到后面的时候大家吐槽的简直是就吐槽的一塌糊涂啊，因为很多东西真的他可能也拍不出来，说实话也不能难为人家电影或者什么的，真的是拍不出来。然后但是你再回过头去再看啊，也还好吧，就是
我觉得
起码
悲惨世界其实它的音乐很加成，它整个演员的话，
对对对对，
比如说就是金刚狼他演的就是演着那个冉阿浪嘛，就是演的，
对对，
他整张脸就是那种每个褶子里都夹着他的那个愁苦感觉真的很好。
金刚狼是那个角色里我觉得跟我小时候看的那个漫画也好，还有我的想象也好，其实是最接近的。
对，
就安妮海瑟薇的问题是说她太美了，我觉得她
就
有点超出了书里，像故事里那个女的你的确是非常美，但是我觉得她太美了，她也不是故意的，她太美了，所以就是哎呀那个感觉。
哎，说起来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小连环画现在都已经没有了，就是小开本的，以前这种书它题材好多样，有原创的，就是那种画的那种画，还有那种就是电视剧直接截图，
对对对，
然后下面配字，你有没有这种记得吗？
我好像也看到过这
种，卡门不就是那种的吗？就是直接电视剧截图，
哦，对对对对对，
然后下面然后配上字的那种，有好多好多好多。我当时是
卡门，还有一个动画片里的人物叫卡门圣地亚哥，你看过没？
没有，
我小时候老串，就这两个老串，
我就觉得非常的就那个时候真的很神奇。还有当时我看过全套什么《西游记》啊，还有《红楼梦》啊，那就画的非常的好哎，就是现在想起来，他画的那种《红楼梦》的那些小姐们，就那个小身子，她都是那种溜尖儿嘛。我在那个时候就是看电视剧，
干这行的
溜尖，
真的是
真看明白了，那个尖可
真溜。干这行生存有问题吧？我觉得是，所以现在这行就真的是没法弄。你看过有那个讲宫崎骏的那个？也不，我不能不知道，应该算纪录片还是说采访长篇的那种？那些动画原画师啊什么的，这行真的是好难混啊！
压力太大，
真的是，对，压力也大，然后这个收入产出的周期非常长，然后这个东西到底能赚多少钱，也反正就总之就是很难嘛，所以就没有以前那种那么多。
对，我有一个 我们家大儿子他现在学画画的，因为他画漫画，然后他学漫画的那个老师就是一边画漫画一边教孩子，一边画插图，一边给游戏要做那游戏设计，你知道吗？就是要
对赚钱不易，
他才能够就是维持自己的这个一个状态。他就跟我说他周，我们原来是在周中上课，后来他跟我说他实在太忙了，他要干很多很多的活，他现在就只能周末来教小孩。
对对对，这都是行业，我觉得这种行业故事又可以聊一期，聊好几期是吧？
对，就
各种行业
就很难，就是说赚到很多的钱。连环画那种就更别说了，对吧？当时
现在纸媒都成这个样子了，然后好难。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主要是接触到的各种资源啊什么的实在是太丰富了，而且各种就是选择呀，然后这种媒体形式啊多种多样，就都让你就是真的是目不暇及的那种感觉。就以前的那种连环画，你看很简单的一些白描，因为像那种电影截图那种有的时候你甚至都有点看不清楚，他们在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唯一的精神食粮，我们可以选择的很少，但是现在就是很可能除了那种把它当做那种情怀收藏的人，很少有人专门再去找这种书来看了。我想想，
对对对，
就非常的遗憾。我那时候还看过全套的福尔摩斯的那种漫画，也都是画的，就是小这种小的那种小。
像上一期节目我说的，我那一套书我还留着呢，在国内没有扛到美国来。我觉得那种东西就属于绝版了，绝对是绝版了。
对，我没有过，我小时候就没有钱嘛，然后我都是在租书摊上租的。那个时候我爸妈就是把我扔到那个，他们去办事儿，就然后把我扔到租书摊上，就一扔就是半天。就当时的社会环境我觉得也跟现在可能也不太一样，现在谁敢把孩子扔在外头不管就跑了呀。我那个时候只有，你无法想象，我那个时候只有4岁5岁，他们就敢把我一个人扔在那个地方，真的几个小时，就一上午去办事儿，然后就跟那个摊主说一下，然后就把我扔在那个地方，然后就走了。
那时候社会很安全嘛，真是那叫什么，夜不闭户嘛，可以。
也没有这么安全。
那相对的吧，相对的，
不知不觉呢，这个时间为什么这么快？聊闲篇就是容易度过时间呀。那么好吧，我们这一次就暂时到这里了，下一次我们有机会再继续聊一聊我们的这些童年生活，我们就来做一个怀旧的主题吧。那么好，再见，谢谢大家，
拜拜
拜。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